喜乐的泉源第九章，工作与生活。上帝是全宇宙光明、喜乐和生命的源头，他对于一切受造之物的恩泽，犹如阳光普照，犹如活水长流。无论什么地方，只要人心中有了上帝的生命，就会向别人流露慈爱和福惠。我们的救主乐意救赎沉沦的人类，他为此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却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众天使也一直从事为他人造福的工作，这是他们的快乐。在自私的人看来，为可怜而在品格和身份上都卑微的人服务是一件屈辱的事，但这却是无罪天使的工作。基督舍己之爱的精神弥漫于天国，是天庭幸福的根源，这也是基督徒所应拥有的精神和所要实行的工作。基督的爱蕴藏在人心中，就像芬芳的香气那样不能隐藏，一切与我们接近的人都会感觉到圣洁的影响。基督的灵在人心中犹如沙漠甘泉，滋泽四方，使垂死的人都渴慕喝着生命的泉水。爱耶稣的心表现在要像主那样造福和救拔世人的愿望上。这样的工作会使我们爱护、体贴和同情一切蒙我们天父所眷顾的受造生灵。救主在地上并没有过一种安闲而独善其身的生活，为了救赎丧亡的人，他不辞辛劳，尽心竭力，从马槽到独楼地，他行走在舍己的道路上，根本不想减轻自己艰苦的工作、疲劳的跋涉和令人困顿的操劳。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他一生的伟大目的，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他以遵行上帝的旨意完成他的工作为自己的饮食，自私和个人的利益在他的工作中丝毫没有地位。所以以接受基督恩典的人也要准备做出任何牺牲，使主为之舍命的其他人也能分享上天的恩赐。他们要尽其所能的使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这种精神是每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所必有的。人一旦归向基督，他的心中立刻会产生一种愿望，要使别人知道他所找到的耶稣是一位何等宝贵的朋友。他们对得救和成圣的真理是不可能秘而不宣的。我们如果已经披上基督的衣袍，心中充满了内在圣灵的喜乐，是不可能默默无言的。我们既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主是美善的，就必然会表达出来。我们会像腓力找到救主时那样，邀请别人也到他面前来，设法把基督的美德和看不见之将来世界的基业指给他们看，并强烈盼望追随耶稣的脚踪，热切希望周围的人都看见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努力于造福他人，反过来也使自己蒙福。上帝在救赎的计划中为我们安排了一份工作，他赐人权力分享他的性情，并把福分转递给同胞，这是主给我们的最高荣誉和最大喜乐。凡这样参与仁爱圣工的人，与他们的创造主是最接近的。上帝本来可以把传福音和爱的服务工作交给天使，他可以采取其他方法实现自己的旨意，但他凭着无穷的慈爱拣选我们做他自己以及基督和众天使的同工， 使我们从这种无私的服务中得到福气、快乐和属灵上的提高。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难，竟能与他心心相印。每一次谋求他人利益的克己之举，都会加强人心中的道德观念，使他与世界的救赎主更加亲近。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也只有这样实现了上帝创造我们的旨意，生活才能成为我们的福气。如果你愿意去做基督要他的门徒去做的事情，引人归主，你就会感到自己在属上帝的事上需要更深的经验和更丰富的知识，并且饥渴慕义。你会向上帝恳求，你的信心就会加强，你的心灵就会从救恩之泉中吸到更深的活水。逼迫和试炼只能促使你去读经祷告，你将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逐步得到丰富的经验。为别人服务的无私精神会使人产生稳定、深刻和基督般可爱的品格，给人带来平安和喜乐。它能提高人的志向，杜绝懒惰和自私。凡这样运用基督恩典的人必得长进，并坚强地为上帝做工。他们将获得清晰的属灵见识，日益坚定的信心和借着祈祷不断增强的能力。运行在他们心中的圣灵会使人心对上帝的感动产生圣洁的和谐。凡是这样献身努力地为他人造福的人，也是在最稳妥地做成他们自己得救的功夫。在恩典中成长的唯一方法，就是无私地履行基督分配给我们的职责。凡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要尽力帮助和为他们造福。力量来自运动，运动是生命的前提。人如果想依靠被动地领受来自恩典的福分，以保持基督徒的生命，不去为基督做工，他无异于打算过不劳而食的生活。无论在灵界还是在自然界，这样做的结果都是堕落和败坏。一个人如果四肢不动，很快就会失去活动四肢的能力。同样，基督徒如果不使用上帝所赐的能力，就非但不可能在基督里生长，而且会丧失他原有的能力。基督的教会是上帝为拯救人类所专设的机构，他的使命是要把福音传给普世的人类。这个责任落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人人都要善用一切才干和机会来实施救主的托付。基督的爱既已向我们显示，我们就欠一切所认识之人的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亮光，不是单为我们自己，而是为照亮他们。基督徒如果明白了这个责任，则今天只有一个人在传福音的异教之地，就会涌现出成千的人。那些不能亲自去参加的人，也会以他们的财富、同情和祈祷来支持这项工作。而在基督教的国家，也会掀起更加热情的救灵工作。如果在这里就有我们为基督做工的责任，我们就无需到异邦去，甚至也不需要离开狭小的家庭范围。我们可以在家里、在教会里、在我们所接触的朋友中、在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中实行这个本分。救主在地上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拿撒勒的牧房中从事辛勤的劳动。当他与农民工人并肩而行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尊敬他。只有服役的天使伴随着这位生命之主。不论他从事卑微的职业，或替人治病，或行走在加利利海汹涌的洪涛之上，他都是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 所以我们尽可以在最卑微的岗位和生活环境中与耶稣同行同工。使徒说，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上帝面前守住这身份。经商的人可以凭他的信实使他的营业归荣耀于主，只要他真是基督的门徒，就会把他的信仰带到他所做的一切事上，并向世人显示基督的精神。做木匠的可以在勤劳和信实方面成为在加利利山间卑微辛劳之主的代表。每一个归入基督名下的人都要这样做，使别人因看到他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于创造和救赎他们的主。许多人因看到别人有较高的天赋和条件，就不肯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基督服务。他们认为只有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才有资格献身侍奉上帝。许多人觉得才能只是赐给某些特别受惠的人，其他人则无份。他们当然也就没有蒙召的去分劳或受赏。但是耶稣的比喻不是这样说的。家主叫了仆人来，把工作分配给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怀着仁爱的精神履行人生最卑微的职责，像是给主做的。心中如果有上帝的爱，就会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就会围绕我们，我们的影响就会帮助和造福于他人。不要期待有更好的机会或特殊的才能再去为上帝做工。你不必考虑这个世界会怎样看待你，只要你的日常生活为你的纯正信仰做见证，使别人信服你是真心的为他们造福的，你的努力就不会落空。就是耶稣最卑微最贫穷的门徒也能成为别人的福气。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特别的善事，但正是这种不知不觉的影响使他们推动了福会的波浪逐渐扩大加深。这种福会的结果他们可能一直没有觉察，直到最后赏赐的日子，他们既不知也不觉自己在做什么大事。他们不急于求成，使自己精疲力尽，而只是安静地前进，忠心地执行上帝所分派的工作。他们的人生不是徒劳的，他们的心智将成长得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在今生他们是上帝的同工，并因此而预备好将来担任更高的工作，享受没有阴影笼罩的快乐。